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欢迎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尤庆林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庆林药师您好。
各位听众您好，林小姐您好，我是尤庆林药师。
欢迎庆林药师。
谢谢。
那我们今天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先来听听看呢发生在社区药局的情境小剧场哦，社区居民与社区药局药师的互动故事。
尤姐师啊，我现在可以领大人的嘴安吗？
会用的啊，麻烦你把健保卡给我。你这张健保卡今天可以买啊，给你收45块。
多谢啦。还请教一下，我嘴气吼真足疼呢，有什么消炎药可以给我吃吗？
你是疼几天啊？
昨天开始疼的。
哇，我看你吼嘴皮有小夸张呢，你啊再去看齿科啦。
都没时间啊。你先给我一些消炎就好啦，我应该不去看齿科啦。
你有对什么药过敏吗？
不知呢，以前感冒吃药都没过敏啊。
这样啊，你想买这种止疼药先吃一下，晚上啊一定要去看齿科哦。
好，我知道，多谢药剂师。
庆林药师，我们刚刚听了我们的社区的居民和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互动的一个故事哦。
是，
本来是要去买这个口罩，好
对
不对？然后呢，牙齿也这个，然后不知道牙齿痛还是这个牙龈肿哦，所以呢，药师也给了他的一些的建议，
对，
先吃这个消炎药，但是还是要去给这个牙科医师哦，给他做一下检查，到底牙齿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亮了红黄灯，到底该怎么办系列当中的第二集哦。那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药品的分级了。那记得呢，在上一集的自我药疗当中有提到了非处方药，所以要先请教庆林药师了，我们国家的一个药品到底是如何分级的呢？
我们都知道药品是有分级的哈。那基本上台湾的药品分为三级，第一级就是处方药，这类药品的危险性较高，比较容易造成药物的依赖性，或有可能发生严重副作用，因此必须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来开立处方先后才可以使用。
是，所以这个就是在一般的药局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自行去购买的，对不对？
是的。所以这个经过处方签的开立之后，我们拿这个处方签或是处方药，要经过医师的诊断评估病人的症状后开立适当药品，而药师呢必须依据医师开立的处方签调剂药品，并将予药品给予患者来服用。
是，可能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会比较熟悉的就是像是慢性处方签，
对，
这个为什么可以在我们的社区药局可以拿到这些的处方药，这是因为他有这个医生开立的这个慢性处方签。
是，没错，
对不对？
对。
好，这是属于处方药。
是的。
刚我们的庆林药师有提到了，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比较有危险性高的一个药品，它就会被列为这个处方用药，是不是？
没错。对，如果相对的像处方用药的药物呢，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有专用性及药品的依赖性之外，也有可能会有发生严重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必须经医师来评估之后，经过每一个患者 他的一个口述跟诊断之后，我们才会开立这个处方药，然后建立这个处方签。
是，那所谓的三级，那它算是第一级吗？
是的，没错。
哦，好，大家要记得我们的处方用药，哦，就是属于我们的药品分类当中的第一级。
那我们的第二级呢，就是第二类部分呢，是属于医师、药师、药剂师的指示用药。这类药品的危险性比较低，剂量也较低，所造成药物的依赖性或产生的副作用相对也会比较低，因此这一类的药品的安全性比处方药高，药性也较为温和，所以可以不需要经由医师来开立处方签。不过呢，仍需要经过医师、药师或者药剂师依病患描述的症状，经过这三类医师专业人员的辅导之后，来指示购买来使用。那这类药品在包装上也都印有医师、药师、药剂师指示药品的标示，在社区药局或药房来贩售。
是，所谓的第二级就是我们曾经听到过的指示用药。
是的，
对不对？
对。
嗯，刚刚庆龄药师也提到了，他在这个药品上面是有所谓的标示哦。
有，它的标示上面呢会很清楚很明显的标着医师、药师、药剂师指示药品这几个字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面。
是，
如果有这样的字样呢，就可以不用经过处方签，可以到社区药局或是药局来购买。
是，但是就算要购买还是要经过我们的医师专业人员，对不对？
没错，也是需要经过我们药师、医师或甚至是药剂师来做一个咨询的病患当下的状况来判断，然后跟病人建议什么药可以使用，什么药可以不可以使用这种状况。
所以庆龄药师也就是我们要经过这个刚提到的这三类的医师专业人员，像是医师、药师或者是药剂师哈的一个指示来做一些的购买，对不对？咨询。
是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药局当中是没有办法自己想要什么就来拿取的意思，是不是？
应该这么说，当下的状况如果你是比较偏向于在治疗症状方面的话，我们是会比较不会建议让客人自行去柜架上面去索取或是去采取这些的东西。有时候是会放在我们的药柜后面，是让药师来咨询过患者之后才会拿出来给他的包装。那当然也有比较轻微性的方便性的，那我们就会放在药柜上面。那不过如果病人进来或客人进来拿到这个药物到柜台来，我们基本上是会再询问一下什么样的状况需要用这样的药，然后会再跟患者做建议或是做更改他的一个症状而需要来做改变。
是，好，就算我们的社区的民众在那个开放式的一个柜架上面
是
拿到了一个指示的用药，好，我们的药师或者是药剂师还是会做一些的咨询的说明。
是，没错，
对不对？
是的，是的。
哦，那基本上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的在社区药局里面的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的，或者是在我们的药师后面柜子上的那个，大概就是指示用药比较多了。
是的，是的。那如果是处方用药，我们基本上是会柜在调剂室，一般是比较不会看到的。
是，
对。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下这个社区药局它的一些药品的一些摆设的时候，大概也可以去做一些的分辨了，对不对？
没错，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认识了台湾药品的分级，好，第一级是处方用药，那第二级呢是我们刚刚的庆龄药师又再次提到的指示用药了。
是的，
所以还有第三级。
是的。第三级就是我们一般成药，那这个成药呢，就是民众可以自我判断，依当下的症状或所需要的需求，自行到药局或是药房来购买使用。唯一比较注意就是你使用前能需要仔细阅读药品所附的说明书与标示等相关资讯，并依说明书上的用法用量使用。这类药品的作用比较缓和，我们常见的成药就是有绿油精啊、万金油、萨隆帕斯或是曼秀雷敦软膏等这类的药品。
是，这些都嘛在那个社区药局的开放式的 柜架上都看得到，
是的，没错，
或者是药妆店，
对，这个就可以看到了。
还有我记得在超商也有，
有在超商，也是会一经过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判断，让客人比较方便在急需需用上的时候，我们会摆这些这类的成品药，也是可以的。
是是，那庆龄药师，我们刚刚提到第二级的只是用药的时候，也提到它其实在那个外包装上面是有一些的标示的，
是的，
对不对？
没错。
那成药有标示吗？
成药呢，它就并没有标示说一定要医师、药师、药剂师、只是药品这类的一个明确的标示在上面，就是会比较符合我们所行的炫需要的成药。那它这类的药品的安全性会比较高，那副作用会比较低，所以你可以自行你认为你需要上面的紧急一个用药，可以马上来做一个帮助患者的一个解决当下的一个困境。
是，我们为大家做一下整理哦。刚刚我们的庆龄药师哦提到了台湾的药品分为三级，那第一级是处方用药，第二级是指示用药，第三级呢就是所谓的成药了。
是的，
这成药民众是可以自我判断，
没错，
依照这个自己的症状，好，到药局或者是药房来购买使用的。
是的，
好，所以我们在社区药局不需要医师的处方签，考考大家可以自行购买的是什么呢？是只是用药跟成药了，好，但是只是用药必须要有这个医师、药师跟药剂师专业人士的指示辅导之下才能够购买使用。
对，
答对了，
没错。 好，谢谢。
我觉得这样子整理下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药品的分类会有基本的概念。
其实是的，最近这一两年，其实在所有的客人到社区药局来，他们都非常有一个很非常有自我认知的一个购买能力，他们也会自己知道说，什么药我可以自己拿，什么药我必须经过药师来跟我做介绍，或是来跟我做咨询，他们也都非常清楚。那所以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让各位民众更了解在我们台湾的药品上面的分级。
是，没错，所以我们认识了台湾药品的分级之后哦，为了要加深大家的一个印象，我们要实际的来运用一下，
没错，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庆龄药师，我们就用比较具体的方式哦，来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在社区药局当中那些的药品，好，我们所看到的它到底是属于哪些的分级，好不好？
可以，那我们就具体举例一下哪些药物是属于哪些分级哦。那我们就以剧中所提到的消炎咩为例来说明这个三个分级。一般民众俗称的消炎药啊，与药学分类上的消炎药不一定是相等的。药学分类上有消炎效果的药物有两种，第一种我们称之为 NSAID， 中文就叫做非类固醇类消炎止痛药。顾名思义，该类药品呢就是具有消炎及止痛效果。那这类药物呢相对也有一点解热的作用，因此非常用于常用于退烧。这类药物呢有些是处方用药，有些是指示药，有些是成药。二，类固醇。类固醇呢在生物系统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作为激素，类固醇激素与其受体蛋白质结合，以产生生理反应，引发基因转录及细胞功能的改变，因此人体本身就会制造这类的化学物质，也会从食物中摄取到这类物质。那医学上用作消炎用的属于肾上腺皮质荷尔蒙的有机物，是人体本身就会分泌的荷尔蒙的一种。那这类的药物我们介于人体的各种生理反应，具有很强的抗发炎、抗排斥、消肿及止痛作用，因此生物体给予类固醇可加速人体生长，优化男女性征，治疗气喘、过敏、发炎等功能，因而获得美国仙丹这个称号。但长期过量运用不当，则会产生各种严重不良反应，所以这类药物基本上都归类于医生处方用药。
哦，所以属于医生的处方用药，也就是我们在社区当中、社区药局当中买到的消炎药， 好，就是如果以剧中来说的话，它就是不是类固醇的这种咯。
对，不是，
对不
对？就是对，就是属于我们所谓的非类固醇类消炎止痛药。
嗯，
这个部分呢，它就会有分轻重部分，就是比较重的，也可能就是副作用会比较多的，我们就会是属于处方用药。如果安全性比较高，那它的一个副作用比较少，我们就可能会是一般医师、药师、药剂师的指示用药。
是，
对，
是。但是就算是刚刚提到的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它还是有一些是处方药，有一些是指示药，有一些是成药了。
是的，没错，
对
对，
对。哦，那如果我们以剧中这样子来判断的话，它是由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来指示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消炎药，有可能它是指示药咯。
有可能，其实我们最常常会碰到的一种药就是普拿腾。
嗯，
这个部分呢，它就是算是一个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它本身就有止痛效果，那它相对的也有点退烧效果。
嗯，
这个就是一般可能我们在药局就可以，没有处方间就可以购买得到的。
那它算指示药还是成药？
它一算是指示药，
指示用药。
对，指示用药。
哦，哎，我觉得，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也可以，就是自己把家里头的药品拿出来看一下，那个、
是没有错。
那个外包装，对不对？
对，而且现在的包装的设计呢，都非常的安全，而且非常的明确，上面都一定有标示，其实可以拿出来看看，是属于成药还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指示用药。
嗯，
那像刚刚我们所提的，其实沙龙帕斯里面它也有一点是消痛 NGT 是镇痛消炎，但是它就是属于成药了。
那它应该会那个
有标示，它上面就会标示写成药，
成药，
对，就不会写说特别一定要经过医师、药师、药剂师来指示。不过呢，也有因为每一个厂商他们的个包装限级分量不同，
嗯，
其实有些也有可能会印上去提醒民众用药小心，用药安全。
是是，欸，所以我们是不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指示用药跟这个成药的部分，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它的外包装上面其实它是有明显标示的，我们只要仔细看。
是的，是的，没错。
好，我们又学到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民众是真的要不断的去做一些的提醒跟教育哦。
没错没错，
因为特别是药品的部分，我们自己在使用的时候，不管是指示用药或者是我们的成药也好，或者是处方用药，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些
的
说明。
是
的，没错。 对，
对， 对，我们也是希望各位民众在使用药物之前，除了询问医师咨询我们药师之外，他在包装上面他也可以再详细的阅读一下，会更好一点，
是
对自己的保安障安全保障也比较多了一层。
是，没错。那庆玲，我们用消炎药来做这个举例说明嘛，所以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两种吗？非类固醇类消炎止痛药跟类固醇。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以上两种呢，都是可以称为真正的消炎药的消炎药。其实像一类本身它是不具消炎作用，但它常被一般的民众或是某些医疗人称为消炎药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就是抗生素。严格来说呢，广大范围归类是在于抗微生物感染药物。这类药物呢，通常都是借由杀死或者是抑制生长的方式来治疗那些微生物或者是病毒引发的感染疾病。那通常这些病原性微生物感染到人体后，会引起一系列免疫的反应，包括发烧、发炎等。把这个祸首细菌消灭后，当然就不会再发炎了。所以这类的属于就是对抗外来引发的病原体，本身不具抑制发炎的作用。那这类药物呢，大多数就是属于医生处方用药，可是我们就是会误称为是消炎药啊。
哦，欸，所以按照这样子的理解的话，是因为抗生素去对抗了它要去对抗的细菌，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就是它对抗细菌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发炎的反应它就解除了，
对，
对不对？
对，所以民众就会认为说，哦，这些就是消炎药啊。所以我们在医疗人员来讲，我们都会医师，尤其是药师，都会再度跟客人解释一下，你所说的消炎药啊，是指真正的止痛消炎药， 还是这些抗生素的药物。
是，但是这个抗生素的药物，它在我们的药品分级的部分是属于处方
用药。对，所以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抗微生物感染药物不一定等于我们所说的抗生素。药学上在定义上，抗生素所抗的生物是指细菌，只有极少数类的抗生素可以对抗其他非细菌类的微生物，所以这类的药物呢，大部分都是会归在于医师处方用药上。
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高危险性的药物。
没错，对，而且副作用也有可能比较高一点，那甚至更影响，有时会引起客人的患者的过敏现象。
哦，
所以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培尼西林、青霉素。哦，那在用药这个之前呢，医师呢就是会在患者身上做一个我们叫做青霉素试验，看看他是不是有过敏的反应才敢做施打。
是，
对，那这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医师处方用药。
是，哎，除此之外，那个抗生素是不是我们常听到它有抗药性？
其实是这样子的哦。所谓抗药性，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众一般的服药就是会自行加减，医师说要吃七天，他认为说我吃三天我就好了，他就不吃了。那这个就是会形成我们所谓的抗药性，因为其实你体内的细菌并还没有被杀死，可能还有一些存在体内，那在你没有用药之下，这些细菌会在繁殖，所以久了之后，好像我们说，哎，抗药性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又要提醒一下用药安全。用药安全是规律用药，
是，
还有按照医嘱服药，好不好？
没错，是的，是的。
好，其实我们今天特别了解了药品的分级哦，要延续一下我们上一集的一个主题了，因为我们提到了自我药疗，这是自我照顾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哈。那我们了解了药品分级之后，民众可以怎么透过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协助来自我药疗呢？请您。
在台湾呢，所有的药师都是必须经过受过大学、医学院或药学院的药学科系专门教育，学习成绩合格毕业，才会具备有应考药师专技高考的资格。那而且这个通过药师专技高考及格之后呢，才能领取药师证书，成为一名国家认证的合格药师。所以在药学专业度的数值相当整齐，那药物学相关的专业知识绝对是药师的看家本领，因此民众有关于用药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就近找寻身边社区药局的药师，寻求咨询与相关服务。若只是轻微小小的不舒服，也可以先到邻近的社区药局向药师说明状况。那药师呢，会依民众所描述的症状，做出合适的建议。该找医师的，要求民众去医疗院所就医。也可以用些医师、药师、药剂生指示用药，或者是成药可以缓解的，就会建议购买这类的药物来服用，缓解这些轻微的不适。这样民众也就不会用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不舒服而大费周章，浪费时间精力跑医院。卫福部食药署一直在推动的负责任的自我药疗，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是，没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在提到的一些的健保资源。那民众出过国的都知道我们台湾的健保资源
非常丰富，
对，那对于我们的民众的一个照顾哦，
非常的好。
是，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这些的资源被浪费了。
对，没错。
最近我们也在做一些的讨论，是不是健保费的一些的调整啊，或什么东西的做一些的调整啊。好，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要从每一个人的自身做起，
是
的，对不对？
是的。
我们只要可以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的一个咨询的，
是的，
服务，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医疗资源的浪费。
没错，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民众也省下了我们自己跑医疗院所的时间。
对，这是最重要的。所谓自我药疗呢，就是为自我的照护的这个重要一环。而负责任的自我药疗并非随意误用或滥用药品，是指民众可以在药师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用安全有效的非处方用品，作为轻微疾病与症状的缓解，让药师协助民众执行自我药疗，减少有限医疗资源的过度使用。这也是我们医疗分级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所以我们问一下庆龄药师哦，如果我们以今天的情境小剧场来看的话，哦， 我们的社区的民众就做得非常好了。
是的，没错，
对不对？
对，
他第一步有不舒服，哎，我先问一下我们的药师。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推动，就是希望所有的民众在要去医院之前呢，先停一下，好，是不是自己的状况是不是非常严重？好，那是不是要先透过我们的社区药局药师来作为一个家庭药师，先帮你做一下咨询的一个解释。那是不是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就是建议你要去医院去看诊。再来做一个处理，我相信这样对大家都会非常的好。
是，没错，像伟华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非常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师药师的咨询服务。
没错没错，
而且真的就像庆龄药师刚提到的，如果有所谓的你自己很习惯哪个药局的药师，他真的会变成你的家庭药 师。
对，
我们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你去可能请问一下药师，他都会说，上次你好像怎么样怎么样。
对，没错没错，
真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呢都非常的专业，甚至非常的 nice， 他们跟当地的民众几乎都打成一片哦。
是，
所以也是对于民众的状况会相当的更进一步的了解，都是会经过这样子的了解，做一个最好的建议给他的所熟悉的民众。
是，都了解家庭成员的状况。
没错，是的是的。
而且有一些的社区药局他会建立所谓的电脑系统。
嗯，没错。
好，你上次的一个用药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没错，
都记录在那个电脑系统当中。
对，其实更进一步，就像我们是诊所药师来讲的话，我们虽然是在诊所不是社区药局，但是我们在相对的第一线上面，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民众，那甚至民众的家庭成员我们都非常清楚哦，婆婆是怎样啊，妈妈是怎么样，小孩子是怎么样。有时候她来询问我们，我们也是马上说，晴天婆婆来看啊，有没有好一点啊，那妈妈来看吃的药适不适合啊，习不习惯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再回到我们药局，然后我们药师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更好的一个医疗指导。
是，没错。所以不管是我们的社区药局，或者是我们诊所的药局哦，都跟我们的一个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哦。
没错，
我们常说这真的是我们的好邻居。
没错没错，对。那我们最后就呼吁民众哦，在使用任何药品前一定要问清楚，那要记得药会有五问才有褒比，吃的是什么药，药的作用是什么，该怎么样正确吃药，要吃多久时间，有哪些注意事项。最后呢，我们会跟客人换民众讲，千万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那欢迎多多利用邻近的社区药师或是诊所的药师。
是，没错。好，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身体亮了红黄灯该怎么办系列，我们一连呢透过两集的节目内容，带大家了解了分级医疗、自我药疗以及药品的分级。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咨询还有药师的服务，可以避免医疗资源的过度浪费哦，也节省自己呢跑医院诊所的一些的时间。那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诊所药师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游庆龄药师的分享，也请记得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庆龄药师。
谢谢。